现在是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格林威治时间上午十一点。
这是雅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国语节目。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新闻、时政信息和娱乐。您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通过短波频率9525千赫、15150千赫和11785千赫。
您也通过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节目。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通知、连接、尊严。
这是在大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的华语节目的一则播报新闻，然后播送今天的评论和焦点，还有这里是上的今天五颜六色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最后播送印度尼西亚歌曲。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这是加达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新闻提要：第一，塞内加尔计划定火 CN235。 第二，大事不要时，印尼辩论队在墨西哥追徐达。第三，总统佐科维多多希望加快征地支持开发项目。第四，印尼鼓励在东盟的建立印度条约。第五，财政部长表示一切这传导可以管理。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塞内加尔满已使用相间飞机订单的飞机后，该国计划在订购被认为具有质量和售后保证 PT Dirgantara Indonesia 制造的 CN235 型飞机。印尼驻达卡尔塔市的社会和文化信息 Dimas Prihadi 对驻伦敦的安达拉通讯室周二表示，塞内加尔总统 Macky Sall 上周末在塞内加尔总统府年度一杯会议期间与印尼驻达卡尔塔市曼舒尔邦埃兰会面时，开林家人中心订购了 CN235。 如果订单已经实现了，这将是塞内加尔政府从印度尼西亚购买的第四架飞机。此前2017年该国签订了购买第三架 CN235 型飞机的合同。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 Ria Mizardria Kudu目睹了他的签名。除了飞机，曼舒尔邦埃兰大使向 Macky Sall 总统主持后续计划购买 PT Inka Persero 的铁路车厢，并从 PT PAL Indonesia 购买商业和建设用途的船舶。塞内加尔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进行探索。同时 Macky Sall 总统表示，他的政府对两国之间双边关系的加强觉得很高兴。他声称最近在国际会议上与佐科维多多总统等在 G20 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框架内多次会晤。印尼驻墨西哥大使 Yusra Khan 表示，虽然印尼辩论队不得到冠军，但是他们的攻击很快。此外，在最后一轮通过升级红白色的国旗，尤斯拉甘大使在墨西哥市 Teatro de la Ciudad Esperanza Iris 建筑中2018年本月7日看印尼队参加2018年世界大学辩论冠军赛之后的有一名印尼学生辩论职在他的类人可最好。 他们参加金正兴辩论显示印尼学生是至关重要的，但他们对地主的意见扶持，印尼驻墨西哥是大使馆的社会和文化信息菲比·法拉尼本月十日周三表示，印尼辩论队自2006年以来一直参加世界大选辩论赛，在墨西哥曾举行的第38届比赛中，印度尼西亚辩论队参加了一场大学之间的比赛，来自全球61个国家的3-5支最好的球队参赛。所说的印度尼西亚排除了来自印度尼西亚大学、Gajah Mada日日国立大学、Pajajaran大学、Bina Nusantara大学、10 November 技术研究所和 Brawijaya 大学。印度尼西亚总统 Joko Widodo 表示，印尼政府决心赶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即总统这些努力通常受到土地征用问题的制约，而这往往会阻碍政府开发的项目，所以总统希望以便尽快实施整体步骤，不会阻碍政府的发展计划。据总统，现在有合法的预算可以用来支持目前正在开展的发展工作。
Terkait dengan dukungan atas proyek strategis nasional, terutama percepatan proyek infrastruktur.
以国家战略项目支持有关有及时基建，我们正在集中，我们要赶上收费公路、经济特区、发电厂的发展。这个基础设施是在降低物流成本方面进行的。如果我们的基础设施还是这样的话，与其他国家竞争是不可能的。来自投资者的投诉，可以从政府上班的国有企业就是征地。我想法律保护伞已经存在，现在速度保持在需要合作协同的领域，国土局、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另外，周三在雅加达土地事务部、全国土地办公室或土地局全国工作会议开幕式上，总统还表示，有关部委应该关注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的土地纠纷。与那件事有关，总统要求农业和工建规划不要注意已经分发的土地证书，他的身份希望这样就不会再发现会导致发生争端的证书的重叠，包括习惯性的土地。印尼政府将鼓励定立为东盟地区将印度条约文书也加达周三外交部的东盟合作经理 Jose Tavares 表示，印尼政府以东南亚越境犯罪增加为标志，东盟国家之间需要将有利的法律合作，包括印度合作。据 Jose Tavares，在即将到来的几年的东盟部长几回以上，印度尼西亚将鼓励就建立印度条约进行讨论，但是建立这项印度条约在东盟是一个大的工作，所以据 Jose Tavares， 东盟合作中局和外交部法律以国际协定中适应与司法以及人权不合作，鼓励建立东盟的印度条约。他补充说，东盟印度条约被评估协助在东盟的每个成员国执行法律。印尼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表示，在印尼税益的外国的一类盗窃转支可以作为国有资产进行管理和利用。也加达本月十日周三，国家资产管理局利益相关方上市之也节目以后， Sri Mulyani 表示的印尼海洋事务和渔业部长苏西布迪亚斯杜迪的关注是外国船舶如何不滥用印度尼西亚的许可证、航线和自然资源，所以将在印度尼西亚随意进行非法捕鱼的外国船舶淹没整治作为一种执法措施，以及到注下作用。斯莫里亚尼补充说，该事件可以通过不断完善治理和监督来弥补，从而利用这些资产维护良好治理，也有利益社会。各位听众朋友，那就是今天的播报新闻内容，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些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这是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评论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是热带泥炭生态系统信息中心。直到2016年2月，世界上泥炭地总面积达到4亿公顷之中，热带泥炭地面积仅为 8%，其中在东南亚地区高达 60%。 热带泥炭地是碳数量最丰富的泥炭地，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 3% 的泥炭的好处，能够为大气储存 75% 的碳。众所周知，印度尼西亚拥有1150万公顷的最大的热带泥炭地，而马来西亚只有700万公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泥炭沼泽生态系统的国家，是非常自然，印度尼西亚自尊为世界热带泥炭地中心。印度尼西亚在处理森林和陆地火灾以及恢复和提供泥炭保护方面的多年经验，应该是得到成为中流砥柱。从加里曼丹和苏曼达拉岛是提名为世界热带泥炭中心所建议的地点，因为做了大量的研究，利用和所有与泥炭管理项目有关的国际世界赞赏印度尼西亚在保护管理和恢复燃烧的泥炭地的是基于印度尼西亚应该成为世界热带泥炭地中心的原因之一。环境和林业部研究开发和创新局局长 Agus Yustiando 表示，这项概念仍在讨论之中。热带泥炭中心的管理按照计划将在环境和森林部与泥炭地恢复机构合作控制监督下的。目前泥炭的恢复机构正指导2019年正在恢复7个升200万公顷的土地。泥炭地恢复机构本身就是指导2015年发生森林大火，通过政府法规和部门规定在处理泥炭问题和加强泥炭法规的管理。根据环境与林业部门的努力，为减少热点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2015至2017年，热带数量从近22000个电大下降到少于2000个点，这成为印度尼西亚称为热带泥炭地中心的成功的故事。根据泥炭恢复机构负责人 Nazir Fuad， 印度尼西亚将在西爪哇的茅屋建立了一个热带泥炭生态系统中心。这个中心将成为分享信息的地方。泥炭实验室位于廖内、赞比和加里曼丹。这个热带泥炭生态系统的中心将成为其他想知道热带泥炭地以及 如何恢复和照顾热带泥炭地的国家的学习畅所。Nazir Fuad 称，印度尼西亚对泥炭的研究很多，研究的结果应该放在热带泥炭生态系统的中心。印度尼西亚也开放了旋轮的泥炭沼泽的经验潜力，潜力包括从真正的泥炭沼泽森林作为阿拉伯树脚的前代品，到泥炭咖啡、森林蜂蜜、香蕉树和菠萝的建立。努力使得印度尼西亚如果得到七大国家类似活动的支持，印度尼西亚就毫无意义。然而印度尼西亚只是地球表面如此光润的一小部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照顾地球的责任。评论播送完了，感谢我的收听，这是加达 Air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这是加达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开始从1962年1月11号，1962年1月11号发生的就是秘鲁的一些火山山崩溃了。各位听众，火山霍尼法多是西部安第斯山旁的一部分，是秘鲁最高的山峰，也是南美洲的第四高峰，海拔达6778米。1962年1月11号，火山上爆发了数百万吨的积雪、岩石、泥土和刺扁，山体骨骼顶立在山气的所有村庄，以及比如是西北部的一些定居点之后，至少有2000人受亡，仍然一个准陪完船坠毁，有500名自尊者，只有50人把作证实因山地骨波而受撞。决定就然后到了1992年1月11号，就是阿尔及利亚总统扎里·本吉利辞职了。扎里·本吉利来自民主解放党，自从1979年以来当选为阿尔及利亚总统。然而，在他顺从期间，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形势继续恶化。这种情况让阿尔及利亚人对本与内地的领导层感到不满。1988年，在挫折反对他的统治的思维之后，本吉利进行的改革，其中五届新党派独立军，1989年成立伊斯兰素原赤轩，在1991年的选举中，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很多成员，赢得了多数，但局方却停止这选举，出现了灰色常态。1992年1月11号，军方强迫本吉利辞职的。 被定中绝后到了1995年1月11日，就是印度尼西亚私人电视台改播的。印度尼西亚是印尼国家私营电视台之一。印度尼西亚于1994年4月开始以私人性广播的形式进行广播。在十播种的印度西亚这里出了启发市场的名单。印度西亚于1995年1月11日正式播出的。在广播中，印度西亚非常强调文化，重视播放的文化节目，这也就是一周之夜的表演木偶戏。各位听众，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播送完了，谢谢的收听，这是一家大印度尼西亚之声。印度尼西亚在经济、外国、政治、班加西拉、记忆、环境方面的信息播送在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印度尼西亚故》。
这是要加在印度尼西亚之声各听众，现在我们拜了，那就是我的印度尼西亚。我的印度尼西亚题目是工业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组安排工业废物管理产业增值。各听众，就在会见在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中，中央接待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今天的题目是工业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组安排工业废物管理产业增值。各听众，工业部工业研究与发展局 BPPE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组同意就工业废物管理整治提出建议，合作的目的是实现绿色产业的原则，增加竞争力，建设可持续的国家制造业。这两个机构举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题为电子和废物行业的废物管理作为值日，减少多年修炼本命的工业资源。参加研究会的由来自政府、学术界和业界的各种背景的155个人。该活动于2018年1月8日和9日在巴厘岛进行。研讨会已获台湾大学、印度尼西亚印度环境管理中心、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为主讲人。BPPE行业研发机构负责人、工业动作部门阿甘蒂姆州已在巴厘岛等巴萨进行这个研讨会，开展对话，并收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学习意见，因此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可以减少或消除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酒精油、有机污染物或的酒精有机污染物。他说，被列为的酒精有机污染物的一种危险化学品，即将在印度尼西亚仍在使用的十多人连本米，通常在生产过程中用作住燃机或受燃的气候助燃器。因此，阿甘蒂姆安达拉要求塑料、粉质、银属和电子等行业的许多制造商使用标准化的废物处理技术。他表示，如果在印度尼西亚实施，这当将为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保护环境、 共能和提高人民的福利带来最大的利益，而且这些行业正为全国非石油工业增长的期望。在2017年第三季度，金属的制造品、计算机、电子产品、光电、电机等行业，这个贡献了10.66%，桥梁运输设备事业贡献了10.11%的国民收入，纺织这个桥梁运输、电子和新设动信也是2015年到2035年国工业发展总体规划建立的国家基建产业。另外，阿根廷穆尔安达透露，工业部和改发计划就动力合作作为印度尼西亚承诺的底线，已经通过关于批准关于的酒精油及污染这个和新德格尔那就是 Stockholm 的2009年第19号法律批准了，那就是这个 Stockholm 根据 Stockholm 工业12%被列为气酒精有气污染物，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都非常有害。他说，工业动作部门也鼓励国家工业适当化油化机物管理，可以做的一个方法就是浪费能源方法。这种方法除了减少废物的积累，还有助于减少石油燃料的使用。这只对印度尼西亚这个的政府承诺减少的温和系气体和排放量，这是印度尼西亚2016年递交给巴黎协定的国家这组贡献的目标。各位听众，今天的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好节日呀！加大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这些加大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美丽》。
每天在印度尼西亚吸引力节目，请欣赏印尼文化艺术的消息。
各位好听众朋友，和我们的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相逢。今天我请你去班加布里东省旅游，所以还和我在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除了通过短播以外，你也能收听我们的广播，通过 foreignnews.id。 各位听众朋友，在班加布里东青岛省，班加是一个大岛，在这个岛是班加比南班加布里东省首府存在的。虽然很久以前班加岛被称为西城，该岛还提供各种美丽的旅游景点，尤其是海洋旅游的对象。这次的印度尼西亚美丽，请你认识在班加地区苏埃里亚市巴里班当新城区的迪古斯马海滩的美丽。各位听众朋友，迪古斯马海滩的位置是在苏埃里亚市班加地区的东部，离市的中心需要15分钟，与离班加比南有36.1公里，需要51分钟。 及当地社会被称为帝国海滩，因为以前这个海滩是帝国或老鼠居住的地区。即使从山顶看，沙滩的形状看起来像一只老鼠。除了那个以外，这个岛叫帝国海滩，也因为这儿有很多老鼠路过人行道。据古代的说，这条道路是由非法吸巡人把尸带到海边。各位听众朋友，进入到塔迪古斯马斯特海滩，你应该支付几只的定制长，是5000印尼盾，一对摩托车是2000吨。到了在海滩，我们将被视为典型的邦嘎海滩的壮丽景色。在沙滩上，它为您提供洁白的沙滩、平静的海洋和柏树整齐排列在沙滩上。因为安静的海洋，所以在这个海滩玩水或游泳非常安全和有趣。不仅游泳，还有污水一下儿童的迷你游乐场，但必须有家长陪同才能安全。事实上，这个海滩实际对儿童友好，除了越野迷你游戏，还有铁路游戏、蓄意和骑马。在这个海滩对你提供白沙滩、平静的打滑和松鼠整齐的排列在沙滩上。因为大海很平静，不仅游泳，还有无水以下儿童的迷你游乐场，但必须有家长陪同才能安全。事实上，这个海滩实际对儿童友好，除了越野迷你游戏，还有铁路游戏、蜥蜴和骑马。各位听众朋友，对你喜欢钓鱼，在帝国马斯海滩你也可以在哪里钓鱼，你也可以尝试水上运动，费用为20万印尼盾。您可以租用15分钟的摩托艇，在帝国斯马斯结束以后，请你在海滩地区散步，因为离帝国斯马斯海滩地区不远，有宏伟的高耸建筑。这座建筑是维哈拉，据说这与中国的少林寺相似。各位听众朋友，这次的印度尼西亚魅力话题是帝国斯马斯海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些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在印度尼西亚之声固定中心中能拍了，那就是五颜六色。五颜六色题目是印度尼西亚越西越月月亮与月食的汉奸现象。
印度尼西亚五花八门，播送各种各样的新的消息。
听众就在会正在五颜六色节目中中也接大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今天的题目是印度尼西亚月食，是是这个这好是月是汉奸现象。中1月31日将主线找汉奸的 T
天宫现象，在2008年1月31日晚上，升起的月亮是召集这个乐队，蓝月亮和月食有机的是在中兵频发的点击现象，得写了150年前召集月亮是在最接近地球的轨道电视发生的，所以它比有这个月球在轨道上的最远点亮了 30%， 比它大了 40%。 根据印度尼西亚气象和地球物理局的资料，当时月球将离地球最近的距离最远可达358.993公里。规定中蓝月亮现象也会发生，因为满月会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显示两次，这种现象被称为蓝月亮。第一次满月现象发生在昨天的一月一日，将在1月31日发生。蓝月亮本身就是一个2.5年的罕见现象，好风当天也发生了，整个印度尼西亚96分钟可以观测到的月全食，那时候月亮也会变成红色。这种现象将表现出前面的月食可以从北美四部高月太平洋向东亚方向目睹。规定中根据美国航天局 NASA 的分析，这种现象可以从印度尼西亚目睹。在2018年1月31日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这个8:26出现在这召集高峰，印度尼西亚中部的人们可以在印度尼西亚中部时间9:26和印度尼西亚东部时间10:26印度尼西亚时间看到召集月亮。然而月亮升起之后不久，月亮刚刚从地平线出现的最旺时间1月31日印度尼西亚的月柱时间并不在8:08这个分钟发生，印度尼西亚中部在6:36中部印度尼西亚出现，印度尼西亚东部出现在5:42，伴随这种罕见的现象，气象和地球物理局 BMKG 呼吁海岸居民在 Supermoon 活动中是喝饱的清底。气象和地球物理局 BMKG 表示，由于海水淹没会强烈发生的最大的海潮增加，可以导致洪水泛滥。这种情况以及在2018年1月29日至2月22日之间发生。今天的五言六色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我的收听，祝大家好，明天下午再会，希望对你们带来好处。在这里接达 RRE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我们明天见，跟其他的伊尼乌哈巴们。
这是加达 Radio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最后的节目，就是 Belangina 的节目。
这是印度尼西亚歌剧中雅加达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各种各样音乐与歌剧。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有在布朗尼娜的节目里相逢。这个节目是给您播送印尼各种各样歌曲的。今天我们还将给你们播放在1970年年代著名的音乐队的歌曲，就是 The Lloyd 乐队。开始今天的相逢，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这是雅加达 Air World Service 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 The Lloyd 演唱的歌曲 Titik Noda。 The Lloyd 开始在印度尼西亚音乐的生涯是由 Bertje van Houten、 Andre Guldam、 Shamsuar Hasim、 Khairul Daud, Budiman Pulungan he Sangkan Pagamayan Chuchangda. Tan shi shui zhi shi jian, Deloitte 有新的成员，就是 Eustian 作为第二吉他手。1972年发行第一张专辑以后 ，Deloitte 就成名了。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Deloitte 著名的歌曲《Apa Salahku dan Dosaku》。
Begini dengan derita yang tiada akhir, kemanakah jalan yang harus ku tempuh agar ku bahagia?
这是由加达 LRT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各位听众，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 Pelangina 的节目。是今天给你们播放在1970年年代著名的音乐队的歌曲，就是 Deloitte 乐队的歌曲。你刚才收听的是 Deloitte 著名其中之一的歌曲《Apa Salah dan Dosaku》。这首歌曲是讲述一个人一生遭受过一生的故事，他希望上帝给他一个提示，让他能够快乐的生活。这首歌曲是 Deloitte 的作品之一，来自 Deloitte 的歌曲是通常是 Berger van Houten 的创作，其中之有 Titik Noda, Apa Salah dan Dosaku, Mengapa Harus Jumpa,Keagungan Tuhan, Tak Mungkin, Oh Di Mana, dan Semalam di Malaysia. 各位听众朋友，结束今天的 Pelangina 的节目，请各位收听 Deloitte 演唱的歌曲，就是 Semalam di Malaysia 就是意思是在马来西亚的一天晚和金的汉堡。希望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歌曲可以增加您对印度尼西亚音乐的了解。代表今天的播音员 Annie Erna Rita 和我 Nova 以及技术员就是 Tommy， 我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这是雅加达 Radio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Aku pulang dari rancang bertahun-tahun di negeri orang Omaya.
Indonesia 之声 Keeping Dignity Alive。
Kau juga akan merasa
Indonesia之声 Keeping Dignity Alive。
Mengapakah kita harus berpisah dikala cintaku salahku, bukan salahmu. Jatuh cinta pandangan pertama. Kini telah ku sadari, aku mengerti. Tak mungkin aku kan memilikimu, karena
感谢您收听 RR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坏节目。
请您每天通过短波频率9525千赫、15150千赫和11785千赫收听我们的广播。
请将您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写信到 RR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RRI大楼四层 Merdeka Barat 大街10-5号 雅加达10110 Indonesia。
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at VOE Indonesia 和 Instagram Voice Endline of Endline Indonesia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通知连接尊严。